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心中涌出来充满不断的感谢，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围绕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来与你面对面没有隔阂的来赞美你。主，这是你一个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宠领导了我们。哦主啊，我们能够与这生命的源头，永恒的源头这样的连接的时候，哦，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你的荣耀，我们就充满了那复活的大能，我们充满了从你来那个智慧跟能力。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更多的来感谢你，更多的来跟从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来服侍你。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哦，把众教会都带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你来引领我们，哦，在地上的子民都要起来赞美你，哦，在这地上的子民都要起来服侍你，哦，主啊，号叫全地，因着你的教会，因着你的百姓的子民，能够看见神你的荣耀，哦，主啊，带领我们，哦，让我们不在面前，不只是好像只是为我们自己想要得一些。而来你面前来寻求，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要透过你的教会有个更大的心意，要充满在这个地上，充满你的这个城市，恩待我们，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这个，读到十八节好了，就是这节经文。这边还讲到主耶稣，这边要告诉我们他是谁，或是说啊，他在我们当中要做些什么的另外两件事情。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己。那一个背景是说跟故宫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到了十四节的时候，他又说我是好牧人，然后这边强调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人认识我啊，正如父认识我，过我认识我，我也认识。那到十六节啊，到这个十八节的时候，主耶稣还讲到另外他的这个要告诉我们的他的心意，一个就是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啊？这个地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啊，这个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OK 啊，前面的这一段啊，我另外有羊这个，我想我们就先提一下，因为在约翰福音后面呢他会讲的更多一点，就当然这是指外邦人呢，就是不是犹太人，那有一群的羊，那特别当主的门徒带了一些的希腊人外邦人来的时候，主耶稣甚至讲说时候到了，意思说他来不仅是传福音给神的百姓，就意思说是由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也是传给全世界的人，因为只要认得神声音的，或是祷过来愿意听神声音的这样都会被神的呼召的时候，都会进到神的羊圈的里面。所以呢，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就是不是现在我们的所就耶稣说了，就是不是我们的只是犹太人而已，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所以你看见了整个的圣经在我们属于神还是不属于神，其实跟一件事情是绝分不开的，就是我们愿意听他的声音吗？ 或许说我们不仅是听见声音，我们愿意听见他的心意。你要知道听见声音，甚至前面讲了他知道我的名字，这是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想一句话，比如说我有人叫我欧永亮，他不会只是这样叫我底下，除非他继续讲下去，欧永亮你过来，那否则呢我一定会问你叫我干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叫你的名字是一件事情，叫你的名字后面跟的要你做什么或是要告诉你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我已经是听见主声，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受洗。其实更重要的是，基督徒你受洗了，你加入教会了，那今天你有没有走在神的信的当中？所以你被神来呼叫欧永亮，那你还听到另外一件事情，到底他要你干什么，他要你做什么。所以呢，当讲到听我声音的时候，不只是听到有没有这个声音，是听到神在这样的心意是什么。差不多所有的解经讲我所碰到的都在讲，当你听到这个 voice 的时候，不只是一个 voice， 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要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个是用在犹太人，其实这个用在所有的外邦人，换句话整个世界原则一模一样，就这个人听见了神的声音，换句话对神的话会 respond， 会有回应，但是要对的回应，这些人自然而然就被神呼召进到他的羊圈里面。那当时我已经说了，从不信到信徒，然后信徒到门徒，门徒到使徒，这是有个路可以走。 OK， 这是我们提了好几次，那这边主耶稣没有讲太多的解释，不过很明显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羊不仅是犹太人，他的羊是全世界的人，只要是愿意回应他的声音，或是只要回应他的话，愿意被呼召的，都会进到这个羊圈里面，都会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今天我比较想要跟他谈的是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边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又来了，他讲了好几次我命舍去。好，然后这句话是你需要，我需要想要思想一下。他说因我将命舍去，然后后面讲我再取回来，他说我再取回来，然后呢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收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今天我要跟他比较思想是舍命这个事情。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第一个他舍去还要取回来，就是你要问了这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没有人夺我的命，这边所说的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也有权把它拿回来。那这句话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自愿的，他舍命是自愿，不是没有。那完了以后还有一句话，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当你这句话刚我说所说的自愿啊，你要了解这个，我有权柄舍，我有权柄了。如果他有权柄舍，有权柄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勉强他，他有权柄啊。而且他确实是他的命啊，但是后面又补一句话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就跟第十七节开始我父爱我要放在一起来看，要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就从这三方面很快的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边所说的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所以命舍去你说是因好了，再取还是果，换句话这个事情不能够只有一半，这个事情不能够只做一半不做另外一半。坦白说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但如果有后面这个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但是不可能只有后面没有前面。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说主耶稣必定会为那些属于他的人舍命死，但是也一定要为他们复活，他的命会取回来，要为他复活。常有人说为什么神要定这个方法这么麻烦，又死又活的，然后又从天上又下来，下来搞了半天又回天上，那到底是干什么？在整个的 这个救恩的里面，道成肉身，约翰福音我们一开始就讲这个事情，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道成肉身不仅是让我们丰富有恩典有真理，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神，唯有在父怀里主神，这样显明。所以道成肉身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不再猜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甚至你有旧约这么丰富的律法，但是恩典跟真理，旧约的人到耶稣这时候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真理。旧约里面有两个东西，我们讲了好多次，一个叫律法，这是真理，一个叫什么，叫献祭，那是恩典，所以用代赎的方式。但到最后这变成只一个宗教的仪式，这比如说宗教一个 exercise， 就哎呀我不做不好，做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做了有没有果效那不用说了，那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在一个宗教里面打转。所以这边第一个很重要的是，神是怎么一位神，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且这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这个时候将他，我有在乎将他表明出来。我再说了，这个字就解经的意思，表明这个字就解经的意思。换句话说，解经最看重是要 precise， 要准确。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能够把这位神讲得这么的准确，因为他把他活出来。所以你从他的言语里面，从他的态度里面，从他行的神迹里面，你不能够不承认。但你承认是一件，你有没有信靠他一件事情，你不能不承认他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你不能不承认他就是神。但是问题是要不要接受，那边另外一件事情。 OK， 这主耶稣这边说他必定要死，他来到地上，那死的时候他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他来到地上了，他会死。而且刚刚我是讲道成肉身，现在我要提的是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死，一定要复活？刚我是说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又回到天上去，因为这样的话世界上的人所被造的不再猜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常在民间宗教，我们说我们都很敬虔，我从小就拜这个拜那个，我爸爸拜那个，我 祖父拜这个，那我拜这个，反正都一起拜就是。那严格的说你不知道拜哪一个，所以呢干脆搞不清楚就通拜算了。所以有时候我问一个计程车司机啊，他因为他跟我讲话，他不后视镜啊挂了很多那个符啊什么一大堆，哦，他开车的时候我坐在后面，他就晃了晃，到最后他不头晕我都头晕了。我说为什么要挂这么多？他没有办法，因为才能够蒙保佑啊。那我就笑笑，我就说那哪一个比较厉害？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哪一个司机跟他说这个比较厉害，他就挂一个。他的太太从菜场回来跟他说这个很厉害，他也挂一个。所以一大堆挂，他去拿一个去拜拜完以后，他赶快买一个，他不买一个又怕不安心了。所以你真知道哪一个是你的神吗？所以对我来讲蛮遗憾的，是蛮难过。有些基督徒现在还是有福，还是在拜，还是讲算命的，意思说他不过把他的神，我们的神叫主耶稣，把他放在所有他的神当中的一个就是。 OK，所以主耶稣道成肉很重要。那第二个，他来了，他回去，因为他是让我们能够看明、看清楚，神是怎么。但是在同时，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死与复活。死是把我们中间一个事情跟神的隔阂，最严重一件事情叫做罪，把它挪开。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死的时候，在走完这一生的路，最后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罪有多么严重。如果不用性命，从旧约的预表已经讲到，或者旧约的这个一个所谓的这个讲到将来的主耶稣一个献祭，你就发现我们的罪是要用生命把它换过来，是要用生命来还那个罪的代价。当然生畜那不能够代替人，不过是一个当时所做的一个代替或者代表。人也不能够代替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罪，你也拯救不了我，你也不能够代我，除非你是完全人，但你有罪，你怎么能够？所以神只能够差遣，这是罗马书那边说。所以当人在守不住律法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一个完全的人 才能够担当一个有罪的人，叫做欧永亮的罪，过去献祭等等，将公这个也不叫将公，就献祭，不过只是一个所谓的预表，就是或神有一天要预备这个所谓的羔羊。那这很重要，我们的罪有多少，但是如果要知道真的耶稣所做的我们的罪真得赦免，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从死里复活。你也可以说你信我，你就罪得赦免，我也可以说你信我，你的罪得赦免，搞半天我死了我也死，不论是哪种死法，不死以后我从来没有复活，从来不，谁能够 guarantee， 谁能够保证我讲的是真的呢？所以从赦罪的角度来讲，主必定要死，而且他必定要复活，证明一件事情，他的赦罪的恩典是有功效的，是 effective。 所以罗马书那边讲，他为我们的罪受这个刑罚，但为着我们称义，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被交，一说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为我们的义，因着神，我们就知道义的意思，神称我们义，一说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欧永亮没有罪，那为什么欧永亮没有罪呢？不是他过去没有犯过罪，是因为他犯罪，但这个罪已经被付清了，罪的代价被付清了，所以这个法官只能够说这个人现在没有罪了，因为他罪已经没有。所以保罗说的，他的复活叫我们能够称义，叫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证明一件事情，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我们的罪得赦免。但如果停在这里，起码从新约的启示来讲，这还不足，还不够啊！不说这个很重要，那个怕很重要，不要误会的意思。还有一个是什么？因着主耶稣来到地上，不仅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怎么，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其实在那个同时，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还有一个同复活。什么叫做同复活？如果从福音书，从尼哥底母，还从别人，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借着这个叫做同复活的这个观念，我们开始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过去没有的，用重生，这是一个观念。但是同复活，所以保罗在起码在以弗所书，我们现在与他一同活过来，那底下什么，就一同与他坐在天上，前提是我们有跟他一起活过来，后面才说我们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能力。所以原来在我们信这位主的时候，原来他道成肉身，借着一个完全担当一个有罪人叫欧永亮，然后欧永亮罪被赦免，被神赦免，然后被称为义。欧永亮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算你没有罪，因为你的罪债已经付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才能够来神面前。但千万不要停在这里，因为我相信主耶稣，所以我接受主耶稣，我把主耶稣吃了喝了在我的里面，一说我跟主耶稣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所以产生另外一个结果，从那天开始我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过去没有的，那个叫做复活的生命，那个叫做从天上来生命，那个叫做重生的生命。重生呢 born again， 原来的文字应该是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的生命。所以尼哥底母听不懂啊，第一个就问我怎么可以这么大从妈妈肚来生，第二个我是妈妈生的，什么叫做从天上来生？耶稣有点就是就有点这样提醒，哎，你这个老师能搞不清楚吗？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然后呢，人不能够 born again， 人不能用人的方法，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借着什么？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神的国是代表一个新生命所活出的新生活，所以天国文化不是对不信来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不是对不信来讲，那只是一个道德的教导，那是一个生命的彰显。这个什么叫生命彰显？那生命因为是这是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我不是说过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大战太恐怖了，所以呢 那时候的教会还蛮有这个权柄，所以要每个人把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啊变成是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我们要严格遵守马太福音，虚线有福料，什么有福料等等，然后等等等。不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来了，因为马太福音那几章不是对不信的，对他们要求是没道理，因为他们生命没改变，他做不来的。如果真要勉强，他只会装着来做，这虚假。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应该温柔，如果他生命没改变，他可以温柔，不到最后他只是在里面积蓄他的愤怒，有一天呢连本带利爆出来的时候，那不得了，就这个样。所以呢主耶稣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死跟复活，一个很重要，不仅我们罪得赦免，证明了罪得赦免，主耶稣救赎有功效。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是主耶稣的死舍命，在他舍去他也可以得回来，因为这是 the whole package， 不能够只有一半。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只传主死不传复活是不管用，倒过来如果不传主的死只传活，哦，我们基督徒有大能啊，要信耶稣就有权柄能力，那问题是你死了没有，这个老我还在不在，还是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为了得能力，信耶稣因为你的罪，那是开始。得能力是因为信主以后才有得有一个能力，有能力的生才有得能力，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要把这次序弄清楚。OK，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第二个这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有权柄，折了有权柄，然后讲这半天。从这句话的角度来讲，这个口语里面告诉我们他有权柄，舍也可以权柄拉回来，所以他的给是一个，所以一些解经要讲到这里，他是自愿，没有人勉强他的，没有人勉强他，他是自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当时他是神啊，常有人这样说，哎，他来到地上 他就是恶，也没像我们这么会恶啊，他难过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哦，他是只在这样，甚至有一些的新派就说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变成神了，他已经回到神的身份，他所以他不会痛。他在坟墓里面那个事实，所以为什么应该走过那三天在坟墓里面？换句话，直到他复活，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在人的瑕疵，人的肉身的瑕疵里面。如果他没有瑕疵的话，那三天不用他不用那个三个三天不用待在坟墓里面，他不就在十字架上他就升天就了事。他真的走过人的尽头，人呢每个人一生的结局死在坟墓里面。那为什么他走过这么多？你不能够用个简单耶稣就特别啊，他是神啊，他成派了，而他不会这么样，不会。你要知道他付的代价有多大，你一定要放下这个。一个没有的人，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钱，没有什么，他给的很容易。我很穷，其实对我来讲只有几块钱啊，给你一块我有什么关系？因为给一块跟不给没什么两样，我本来就很穷。或许说我很弱啊，你要说你比我厉害，我也不会跟你争。问题是说我有权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的，而且这个东西是我有100%的权利去用的，你就发现你很难跟人家分享，你很难为凭着就说我很有钱，你向我要，但是我还是问为什么要给你？你跟我讲一大堆理由，你多么可能，我还是有我的理由。那难道我赚的钱不是我劳力来的吗？难道你可以就伸个手就可以要？就我们有很多的解释，一说我们给不是这么容易，特别你有权，这些权是跟你有的有关的，也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当你愿意给的时候，只有一个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你愿意自发自动，要说理由太难。所以当你人如果有一个某个地方需要募款的时候，有人给有人不给啊，你说给的对呢还是不给的对，很难讲。但是像欺骗的金一大堆，你也搞不太清楚。但 但是我要说在这里，当一个人，当主耶稣有权给的时候，也有权拿回来的时候，但是他拿不是从你身上拿回来，他给出去的，因为他是神，他给出去的，他知道他要拿，因为他一定要拿回来，因为他这跟我们有关。 OK， 让我再解释。如果他为我们死了，但我们罪得赦免，很好，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但是他给又他越来越贫穷，我们跟着他是不是也一样的贫穷？从神的角度，他永远不会贫穷，从他拿回来那个角度来讲，他也不能够贫穷。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这块，他的富有不是因为他需要，他走过这么多的给，甚至拿回来死跟复活，不是为他，他更不用找，不用找这种麻烦。他在天上，他也不用下来，也不用下来，然后这三十几年时间，然后还要死，还要复活，然后回到天上，然后又恢复，他干什么？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你，为我。他的死是为你我而死，我再说，他的复活是为你我，你我来复活。他的舍是为你我舍，他拿回来是为你我拿回来。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主耶稣。有人就说，哎呀，神会不会把这很简单的救赎把它弄得太复杂？第一个，人没有可以救人，我们没有本领救我们自己，也没有人。但神来的时候，他不是救救我们啊，从这个掉到水里面把它拉出来就放在岸边哦，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可能这个已经在水里面一阵子，可能冻的已经冻得差不多，再放在岸边过一阵他也死，或者在水里面一阵子了，那他也饿坏了，你放在旁边，那过一阵他也饿死。 No， 神没有做这种事情。神把你救出来以后，他把一切浪子回头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比喻。出埃及不会留在旷野，出埃及一定要把他带进迦南，这是整个的观念。所以死跟复活是不可以分开的。神做个事情对来讲真是，如果从这个叫做浪费也好，叫做这自己找麻烦，看你怎么说。对，不过对你我这个罪人来讲是 must， 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要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必须从罪恶里面拯救进到个丰盛的里面，只有他给我们丰盛，没有人可以给我们丰盛。丰盛到程度，我们有个叫做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依靠主。很多人这个就是，哎，我有钱了，我有事了，我有什么，我再去寻求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主的救恩的一个误会。这些年来，我如果还学懂一点东西，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得到主耶稣，我就会得到一切。他不会只是拯救我就把他丢在一边，他拯救我一定把我带到他的拯救我的心意或者创造我的心的里面。如果还没达到，他一定不会放弃。以前我是祷告，我信他没有错，但我要这个要这个，那如果自己做得来更不用他，如果做不来我就神了，你要帮助我。我们再走是一条路。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如果你自己思想一下，你走过来在这么长一段信仰的路，是否跟这个刚我讲的蛮相同？多少时候你要神的是要你要的东西，因为你不相信神负你全然责任啊，赦免我的罪也不错了，但我没有坏到哪里去。哦，如果是复活大能里面也考了啊，不过今天我还可以靠自己，可以过我的日子，我们要受你管。所以我还是说了，我们搞了三四年，如果你问我说欧牧师，你要劝我要转破碎，你不破碎，我不会什么都别人讲，没有用。那最后一个要讲，既然是所谓的，所以主耶稣真的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就是相信接受委身 commit， 我们跟从神就负我们的责任。但千万不要忘记，这位主耶稣上位的第二位从天上下来，单单人生当中在地上33年半，或者真正的服侍3年半，他做了整个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叫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叫做复活的生命。 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复活。你怎么知道？因为我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你遇见过这位。所以两样的事情，罪得赦免是你非常有把握的，第二个，神负你的责任你是非常有把握，这一生他总会把你引进迦南地，或者他引进他为你所的呼召的这个 Promised Land 里面。最后一个，刚我说的，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好像这时候好像耶稣不得已啊，因为父告诉他，如果这个命令可以犯，没有错，没有犯，没有错，这只是父告诉他的，来在地上做的这个工作，要这样的做，道成肉身，服侍、见证、传扬这位神，然后最后死还复活。但为什么对他来讲是用这个词叫命令没有错了？但整个的观念是在这里，这是一个叫做爱的命令，请大家留意的。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你一定要把前面的句话放在一起。耶稣不是咬紧牙关，不情不甘，什么不甘心也不能，反正死就死嘛，反正有一天我活过来就好。No， 他明白父神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出于我们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主耶稣100%能够体会父神的爱，主耶稣也自愿的能够成就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愿意来。包括今天的圣灵，我们里面乱七八糟物质，但是圣灵答应我们，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常常我对圣灵真的很委屈，圣灵在我里面真的很委屈，那我里面乌烟瘴气的，在这，所以常常保罗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你以为这句话讲来玩玩的？很多人连圣灵在哪都搞不清楚，所以讲这些事是有点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什么叫担忧，什么叫伪，什么叫做这个挂，什么消灭圣灵感，圣灵在哪我都搞不清楚。不过对保罗来讲，对新约这些使徒们来讲是非常清楚，原来一个人遵守神的命令，不是因为怕，不是因为要得，只有单单是因为明白神的爱。所以借着使他的复活，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如果要受审判，是因为我们的罪。今天我们能够从罪释放出来，是因为出于神的爱，借着主的死跟复活。如果今天我们从罪面释放出来，而进到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没有别的，是因为神的爱，我们要走在他心的当中。所以整个的救赎，如果说是神的一个他的计划或他的方法，但如果你明白这个救赎的时候，你只能够想一句话，神的伟大没有错了，大能没有错，不过神的爱谁能够测度，居然用他的独生的爱子，把神的爱发生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好叫我们不仅从罪的咒诅面出，这个咒诅面出来，而且得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我每次想到救恩，我就开心的不得了。欧永亮算不得什么，真的欧永算不得什么，做一些不做一些，也没做得好到哪去。但是我要感谢主是说，不是我欧永亮负我欧永亮的责任，是主耶稣基督会负欧永亮的责任，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是我最大的喜乐跟满足。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神这样的救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去哪里去找这样的救恩？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位救主？哪里有一位神能够像他？如果我们在埋怨，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其实真是很可惜。我也没什么好讲，很可惜，是我们自己把这位神放，把他聚在外面，把他放在外面，我们没有把这神拉到我们的旁边，我们没有把这神拉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没有进到这位神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原来文字没有这个说主恩的滋味，就常常主。要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我们看过同圣来祷告，为我们这样的领受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这样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在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看过同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我在上所成就这一切。哦，何等的奇妙！神啊，赞美你，赞美！哦，主啊，谢谢你，去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带领的教会。进到恩典的当中，哦，让我们常常与这位恩典主面对面，哦，让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走在活的心当中，哦，以至于我们委身站上，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哦一个一个的教条，也不再是一个所谓好像甚至觉得一个麻烦，甚至苦差事。哦，原来这是蒙福之道，我们依靠你，我们顺服你，哦，我们就相信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谢谢你把我带进一个新的人生的里面。哦，给我有今生的这个永恒的盼望，有今生的把握。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呀！我弟兄姊妹对今天的领受有一些的感动，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回应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周末的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啊，求主继续恩待。我们也特别为台东啊来这些的灾难祷告啊。这个礼拜天我们应该会整理一些的这个资料，到底我们怎么成为台东的这些灾难当中一些需要的地方的一个支持啊，也要需要稍微整理一下，因为也是有些资源进去，我们要看哪些资源呢是不足的，那特别是当地的教会啦、啊、基督教医院呢、啊，还有一些的这个一些的中心啊等等啊，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好叫我们正是在整个的这个敬拜赞美的当中啊，组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啊，虽然碰过这个困难，但他们能够重新的能够起来。我们起为这个周末的在山庄宣教大会福音中心啊，还有呢为这个青年成人这个儿少他们来祷告。那昨天我参加了这个儿少的亚太的开幕典礼，他们接着来很多人上将，大概1300还1000多，在山庄坐得满满。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个这个整个的安全啊，各方面，但更求神的灵在里面帮助这些孩子啊，不论他们听懂多少，但起码他们可以在灵里面能够感觉到啊，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与他们同在。我们把这些这个聚会都交在神的手中啊，山庄的，好像这个亚太应该到礼拜五吧，还是我的记不太得啊，从那礼拜三、礼拜四，那完了以后就周末的聚会。啊，我也还有为这个台东啊一些的教会啊，听说台东基督教医院损坏的蛮严重的等等，我们为这个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教信的，哦，主啊，我们仰望，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哦，耶和华，主啊，你恩待，恩待，恩待。愿神亲的带领，主要保守吧，真是献明的祷告，我们也在为着后面父堂来祷告。这个礼拜开始了，就是门窗啊，跟那个外面那个砖呢、啊，开始在铺。OK， 那我们希望大概七月底、八月中以前呢，或八月初前。能够把这个他们叫窗子墙啊都弄好，里面该弄的都弄啊。我一说，那他们就叫交屋了。交屋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装潢，所以不成的美成不能运用啊等等。我们也会求神保守，每个工程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我们再次为这个父堂，我们的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求把福堂这个建造工人交手中，主啊，求你借着这个门窗的装，就还有这个外面瓷砖的装，都求你让它平安顺利完成。 所以我们真的求着恩待啊，好像我们能够在这个台风季节来的前，是吧，这整个的墙外墙也好，里面的门窗都已经装好了，免得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八一左右能够交屋的时候，我们能够接过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建房。好像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能够进到这些，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听到你的话语说，你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教会在为教会所预备的，是会超我们所想所求。多少我们常感觉到我们求下权的时候，也会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因为你是丰富的神，是大有恩典的神。主，我们把自己把教会再次带到你的手中，愿神你继续来带领，好叫我们在面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我们就停在这一